但不代表其他城市不知名。韩国有很多知名城市，像釜山、仁川、大邱、大田、光州、蔚山，这些都是这个直辖市，相当于咱北京、天津啊。它的国民收入平均收入在3.37万美金啊，就是说韩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了啊，所以就是韩国基本情况。韩国的学制啊，韩国基本教育包括6年，初中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本科4年，研究生分硕士、博士啊，硕士一般2年，博士3年啊。大学性质，韩国高等这个院校根据设立形式不同，经费来源不同，分为公立和私立。刚郭老师讲到了，89%左右都是私立啊，就是说这个公立大学有部分的是本当地城地方政府这个批准，但大部分都是国家来批准的。为什么刚才郭老师提到了国立庆北大学？韩国以前第一国立大学是首尔国立大学，这应该是跟咱的清华大学是并驾齐驱的。但为什么现在不说它是国立呢？因为它也有很多企业来资助了啊，所以说这个国立庆北大学它已经提到了我们是全国第一，因为国立首尔国立已经不是国立大学了啊，所以说国立庆北现在目前在韩国排名第一啊，就国立大学里面。韩国留学优势我就不展开说了啊，因为吴老师说的比较全面。就大学品质方面啊，韩国这个大学品质都世界名校。留学费用方面，相比欧美国家这个优势比较大啊。
在这个安全方面，韩国是目前在有中国留学生以来是没有出过任何事情的国家啊，这可能在世界上不多啊，就是安全系数这么好的，对留学生这么重视的国家不多。交通方面，从北京天津飞，特别天津机场航班非常多，一个小时10分钟就抵达仁川机场啊，机票在2000左右，便宜时候1000多位往返机票啊，就是机票比较便宜。在韩语学习方面啊，我认为啊，我跟韩国朋友经常聊，他说我们语言全世界最简单的啊。为什么简单？特别对中国人简单，大概他的50%左右的语言是中国汉语的外来语啊，就这个谐音啊，剩下的有一部分是英语的谐音，剩下的还有他的一些本地话。说大家这个应该在3个月左右学习韩语，基本上就进入他的普通交流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语言是方面是比较易懂的啊。再一个就是就业方面，大家非常关心啊，将来孩子去韩国就业怎么办？有大的方向，3个方向：一是回国，去企事业单位，咱们公务员考试，等同于中国的名牌大学啊，这是没有问题。第二方向，韩国的外企啊，在这个韩国的经济可以说70%以上是由中国离不开中国啊，就是他大型企业特别愿意招咱们的留学生，因为这个以前是主要是朝鲜族在中韩贸易关系上做翻译。首先近年来这个韩国的各大企业，好多企业还拒绝朝鲜族啊招聘，说现在大部分用在中国留学生，说待遇薪资方面非常高，也是跨国企业啊，这个特别大家进名校，而且你还是中国人，将来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在中国的这个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啊，或者国际公司来就业，虽然不是韩国公司，不是中国公司，但是他这个在韩国名校留学的，他是非常认可的。说大概分这个3个方向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个欧美留学费用比较高，韩国这个留学性价比比较，就特点比较突出。说今年高考人数达到1071万，据我们统计啊，有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不到50%啊，21%左右，五百大学啊，所以说这个韩国留学这个项目是咱们这个出国留学被这个最佳方法之一。还有一个就是留学条件，郭老师也说了，我这个也不详细说啊，就分主要条件分2个啊，就是学历要求啊，高中毕业，他去韩国申请大学，高中或同等学历啊可以申请，但是中专生不是所有学校都可以的啊，也很少，就是这个有小部分可以中专生去报考，但是他专业有限，但是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全部的韩国大学都可以去申请，这是要求。再一个就是语言要求，就 报考韩国本科的是 TOPIK 三级等级考试的成绩以上才可以申请，或者大韩国语学院四级结业班这个成绩也可以申请。所以中国人如果人在中国并且没有通过 TOPIK 三成绩，就是在巴中如果学习三年是说不好听真没有达到，但是目前为止在巴中基本上孩子们大部分都达到了三级以上，但也有达不到的，家长比较关心我学三年孩子确实各方面非常努力，就这个语言学得比较缓慢怎么办啊，可以考虑到韩国语大学的语学院继续深造啊，半年好或者多长时间语言达到标准直接申请韩国的大学，相当于大学的预科。我说到这个语学院不是社会语学院啊，是每个大学自己的语学院，相当于你进入大学了啊，但是相当于预科啊，过了这个语言等级才可以申请大学。但是我说三级以上不代表每个学这个专业都是三级，很多专业在四级到五级乃至六级才能申请啊，所以说谷老师刚才一直要求大家，如果说孩子进入八中一定把这个语言等级这个学好这个留学方式啊，刚才提到有两种，一种就是语言达不到或者说这个没有申请资格，咱们就可以到韩国的语学院去就读，达到标准进入韩国大学。第二个直接申请韩国的大学啊，因为韩国跟中国大学区别啊，最大区别就是它的入学两季，每年三月初和九月初，中国只有九月啊一次个高考入学，韩国两次啊入学，三月份九月份。说今年比如九月份你没有申请到合适的满意的学校，第二年三月份继续还可以申请入学，它有两次，也是有插班，比如将来咱学生去考入不是很满意的本科，上了一年，我觉得这个一年不太好，不想在这学校就读，想去韩国继续上本科，可以，没问题，可以作为插班生，上他的大二啊，这也可以作为插班生。这个毕业要求，这是我给大家应该是最关心的。我的孩子进入八中学韩语了，将来去韩国上大学，我毕业是不是非常困难？将来去了五年时间要毕不了业，说你再说学校品质好怎么办？我给大家讲一下毕业要这个本科学生毕业要求，什么样学生才能毕业啊？相对于中国的本科，韩国本科毕业生要求并不高啊，因为韩国本科不需要写毕业论文，只有音乐美术类的这有要求，有你毕业演出和毕业的作品，但论文不需要，只要平时好好学习，按时上课，每一门课程都顺利通过，毕业一般没有问题。韩国也是实行学分制，本科一共140个学分，70学分是专业必修课，还有另外70学分是教养学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选修课。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跟中国大学的一个优势和区别了。他在选修课时候就可以选第二专业，所以说韩国大学可以拿到双学历，需要双学位，是不需要额外收费。在中国修双学位需要额外收费，而且困难比较大。就是你在学分140学分，可以拿出70学分学其他专业，但你毕业的时候一下拿了两个学位，这是中国的是比较难实现的啊。这是韩国可以在学习期间可以实现双学位。所以目前这个韩国所有大学要求你在大学期间 TOPIK 四成绩一定要过，就是这么意思。你在 TOPIK 三进入大学了，在毕业时候必须达到 TOPIK 四，达不到，那你就是，只拿结业证不拿毕业证啊。说但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问题的，因为大家在学四年大学 TOPIK 肯定是没问题能通过的。这个刚才那个郭老师讲到了几个我们去输送这个大学的情况啊，这些事业排名，像国立，首尔国立事业排名37。韩国科技技术院世界排名39，高丽大学世界排名69，浦项工科大学世界排名77，延世大学世界排名85，成均馆大学世界排名88。再看前六名全世界名校，全世界排名在100以内的世界名校。打比方，中国只有6所，中国有多少大学吗？大几千所，他们只有400多所大学，就有6所在世界名校当中。澳大利亚知道吧？整个澳大利亚，但很多学生学校在留学，整个澳大利亚只有5所世界名校。说这个韩国虽然小，它的重视教育，在世界名校里边，100强的就占了6所，
再往后，汉阳146，庆基236，光州295，梨花女子大学综合排名333，世界女子大学排名世界第一啊，这是都会查到的啊。梨花女子大学在全世界的女子大学里边世界排名第一，中央大学世界排名403，中国大学456，这是最新的世界排名 QS， 你们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啊。在学费啊，刚才这个胡老师也讲的还比较细啊，我再重复一下，语学院的学费是每个学期120万至160万韩币，相当于人民币8000到10000每个学期啊，这个费用。说语学院的学费不便宜啊，所以说在八中这个项目，真在全国来说都很难得，特别河北省只有这一个学校不花钱让你们学习韩语，如果去语学院会花很多费用。啊，所以说尽量在八中这几年把这个语言达到，就也会省钱省时间啊。大学学费，公立大学一般在2万左右，私立大学一般在4到5万啊，或5万多一点。但是这个韩国，政府都会鼓励学校高额奖学金，在申请时候达到4级以上啊，我们都会给去申请奖学金。像去年的孩子，叫张浩天啊，东吴大学拿到50%奖学金，今年又交学费，他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怎么这个学费这么高？我说对不起，你之前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你拿到50%奖学金？说今年这个学校，你孩子这个跟你这个分数奖学金少一点就不一样了。所谓奖学金就是学费的一半啊，他省了一半的学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有其他的奖学金，像政府奖学金、企业奖学金、专门优秀学子奖学金，这都很多。相当于什么？私立大学，如果你拿到奖学金的话，每个学期只负担15000左右的学费，像公立只负担5000左右的学费，这样的话，这个负担就比较低啊。再一个，我们就是，和八中经常组织学生们到韩国去做这个游学和对学校的一些了解啊，所以说，互动是频繁的。韩国的学生经常过来，我们也会组织学生到韩国实地去韩国大学去了解。所谓实地了解，不是走马观花，是到韩国的学校里边去感受韩国的学习氛围，而且深入了解每个学校的招生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跟韩国同龄的学生一起交流心得和生活环境，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学生也要高考，也要面临考大学，所以我们会有几天时间去跟他一起生活。说这样的话，对孩子这种世界观和早接触有非常好的这个机会。好，这个因为时间有限，我简单跟大家沟通一下。会下大家可以不了解的可以继续咨询啊。以上就是大家介绍的韩国留学的基本情况，希望各位家长同学们能对韩国留学初步的了解，也祝愿同学们能早日进入八中学习，将来去实现自己的留学梦。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几个小片子啊，也很短啊，来大家感受一下啊。一个就是学生到达韩国去韩国游学的，了解韩国大学环境的一个片子啊，这样和大家比较直观，可以看到韩国的这些情况。